好，大家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红米的 Note 12 Pro 加啊，这个是咱们的网友电波的，说老金赶紧给说一说，我就等着买这个手机呢。那今天可能录音环境不太好，那边洗衣服呢，大家见谅。先来说呢，这个手机来一个小结论吧，它非常的偏科，我老金呢觉得它不太值得买，为什么呢？听一听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它有几个特点。第一个就是拍照，官方带来了一个新的，说是进到2亿像素的一个时代啊，用了一个大底，这是这个手机最大的一个特色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啊，它不太好，偏科了，就是这个大底的问题。它的大底啊，2亿像素听起来非常的好，1.4英寸，用的是三星的传感器，而且光圈也很大，1.65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详细参数里会说。那么它的副摄像头是800万像素，还有一个200万像素的微距，从这儿一看，它就是一个凑数型的摄像头啊，严重偏科的就是这个大底来吸引你。但是呢，这个大底有什么用处啊？它这个2亿像素呢，它是有模式的。你第一个模式输出啊，我们管它叫随手拍模式啊，就1250万像素的。这种随手拍呢，应该是你日常的一个拍照模式。还有一种是高清模式，它输出的呢是5000万像素的。再有一个叫超清模式，这种模式的选择让我想起了当年刚刚出4800万像素和6400万像素的样子。其实输出的照片呢都是1200万像素的，只有单独去调整，你才能调整出来6400万。而且那个时候调整出来啊，出来的画质其实不太好，还是跟你的手机价位相关。你拿个4000-5000的，它出来的就是好一些。所以呢，你不要看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，就是一个噱头为主。当然了，它是一个新产品，它还是有一个首发的这种感觉。那也支持呢光学防抖，但是还是那句话啊，你要是单凭这个去买，没啥意思。那第二点呢，它玩了一个软件层面的，就是你拍照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这个样子图片输出，有什么胶片的感觉，这个比较有点小清新，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，但它是软件层面的，非常像当时的小米12。小米的12 Ultra 版一出来，大家一看，哇，这个好啊，这当时是徕卡的嘛，这个东西大家就觉得高级，出来的照片高级。那这款呢，它也是叫胶片画框，出来的也很高级，但是没啥用啊，就是一个软件层面。那前置呢，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高，但是官方说了啊，我这各种的主打拍照，啪啪啪啪说了一堆啊。第二个、第三个了，这个特色呢，就是它的充电，充电是120瓦加5000毫安。老金说啊，这个也是偏科，为啥呀？120瓦的充电肯定就吸引你了，你就受不了了。第一个拍照也好，充电也好，但是还是不值得买。为什么呢？接着往下听，还有一个探索版是210瓦，这个不用说了啊。既然叫探索版，估计你就不怎么好抢，你也不怎么好买，除非看你用它干啥。210瓦充电，如果用在充电宝上，那是真好啊。用在这个上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还是噱头比较大，我感觉这是明年的手机趋势。你今年用在这款手机上，你只能说是白花钱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你还得接着看呢，详细参数告诉你。然后他说了，我来一个液冷散热啊，这个液冷呢面积非常之大，但是你又不是用的火龙处理器，你整那么大干啥呢？呵呵，这个有点意思。然后再有，他说我这个210瓦的充电，9分钟就可以充满。这绝对是明年的一个概念，用在旗舰的东西，为什么要用在这个机身上？老金要给他打一个问号。你买不到，因为我看了，我真抢不到啊，找不着购买链接，所以它是一个噱头。那这个机身呢，倒是挺好看啊，这个机身是玻璃的，而且有一些小曲面，中间的中框呢还是一个直板。你说这好不好看？好看，绝对有个2000-3000块钱手机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外观呢也会吸引很多人，并且它还推出一个什么潮流版啊，这些都不多说了，赶紧说详细的参数吧啊。 好，那么咱们看看，我们看一看红米 Note 12 Pro 的一个详细参数，为什么这款手机啊它不太值得买呢？首先来说啊，它的厚度是 8.98 毫米，第一个就给我劝退了。它的重量呢达到了208克，这个重量我可以接受，但是厚度我绝对不能接受啊，实在是太厚了，9毫米。有人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是摄像头太厚了的原因，但我不这么认为。那好处呢，它有 3.5 毫米的耳机接口，并且有一个红外线，这红米的家的一个特色。处理器呢用的是天玑1080，这个怎么理解呀？天玑1080它的升级呢，你要是对标天玑8100，我觉得呀它不一定能对标啊。为啥呢？天玑的1000系列基本上已经是去年的东西了，今年并不是特别流行了。第二个不值得买的地方啊出现了，就是内存的技术 LPDDR4X 存储 UFS2.2， 这啥意思啊？千元机甚至就是百元机的一个水平，在这儿给你来了，节省成本。那为啥？因为我有强大的偏壳，我必须在这儿给你节省成本。下一点，屏幕还不错，6.67英寸2400×1080的。后边啊，我告诉你应该买哪款。那它这个主摄像头2亿像素的，看起来挺好，支持 4K 确实非常好，但是哎，隔壁的800万像素超广角和200万像素的微距，你这个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！2亿像素配这个东西，这个水桶原理啊，最低配的200万像素没啥意思啊。前置1600万像素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地方。那电池呢？日常的版本是120瓦的，这个充电绝对是速度快了，半个小时之内绝对能给你充满。探索版呢是4300毫安的电池，是210瓦的充电，但是你买不到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它支持 5G 网络， WiFi 6支持了，这一点挺好，但是蓝牙呢用的是蓝牙 5.2， 这一点不太好，不是最新的 5.3， 低延迟没有。那双频的 WiFi， 双频的 GPS 定位，双扬声器，这都是它的一个优点，别的方面就没有了。最后就是价格了。那么这个价格好玩啊，它内存节省成本，还有存储节省成本了，所以它能给你整大内存。但是你看啊，普通的版本，这个黑色的版本，8+256的2099，12+256的2299，差200块钱，多了一个是4G 的内存啊。探索版2399，8+256的，哎，有货，那多了300块钱，那就是多了一个充电，这些呢还是一个小偏科。那你应该去买哪个呢？这个为啥不值得买呢？主要就是说它的偏科太严重了。我觉得均衡一点，你应该去看红米的 K50。红米 K50 的售价呢，老金刚才看了一下，基本上就是2000出个头。8+256的同样的版本是2269，这个比刚才的红米 Note Pro 加 Note 12 Pro 加稍微的贵100块钱，啊不对，贵200块钱不到。那但是呢，它强的地方多一些啊，比如说机身厚度变薄了0.5毫米，机身重量减轻了7克。天玑8100的处理器，这个架构呢会比天玑1080更新，而且呢存储是 LPDDR5 的啊，内存是 LPDDR5， 存储是 UFS3.1 的，这些都是属于旗舰机的啊。那你这个存储速度绝对比它速度快，屏幕也好啊， 2K 屏3200×1440的大小和红米 Note 12 Pro 加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一点又战胜它了。那摄像头呢，只是后边是4800万像素的，稍微差了一点，但支持 4K 摄像，那这一点没关系，前置摄像头给你补足了，前置是2000万，又好了。而且电池还大，5500毫安，虽然充电67瓦，但是我们可以忍，对吧？而且蓝牙它是 5.3 的最新的，并且也有 WiFi 6， 这一点也比它好。然后立体声的扬声器，其他东西不多说了，都比它好。那么只贵了 150-160块钱。那你买哪个呀？我觉得肯定是买红米的 K50 啊。这回你知道应该买啥了吧？好，那么今天说到这儿，欢迎继续关注老金。